好，我们今天讲的呢是《路加福音》的14章的15节到第24节。那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什么呢？我们讲到了说，主耶稣去赴一个筵席，就是一个法利赛人头他的这个宴席。去了之后呢，主耶稣看到他们这些人，他们试探主耶稣，那么主耶稣呢就在他们面前就主动的医治了一个病人，那天是安息日嘛。然后呢怎么样呢？主耶稣又看到他们去请客，看到那些被请来客人的态度，以及那个被请的人那个态度，他们都好守卫，他们争那个守卫，也就是说什么呢，他们这个都觉得自己是体面人，体面人请体面人。所以主耶稣呢就给他们讲了一个，告诉他们说什么呢，说你们呢请客不要请那些你们以为有用的以为体面的，而要请那些不体面的，这样天国才报答你。然后同席的人，15节说同席的人就听见这话呢，就可说什么呢，说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是有福的。因为主耶稣前面说，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的，到义人复活的时候呢你要得到报答。所以他们都盼望着能够怎么样得到天国的报答。所以他说呢，在天国里面坐席呢，哇，那是何等的美好。所以他们你看表达出来非常的盼望。那当他们表达出来对天国这个筵席非常盼望的时候，我们看主耶稣怎么说，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14章的16节说，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的客。所以主耶稣呢现在又开始用比喻了，他就讲了说，有一个人摆设一个大宴席，他呢请了许多许多的客人，也就是说有许多的人已经被邀请了。17节说，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所以这个席，这个宴席准备好了之后呢，他打发仆人就把，就说去把那些被请的人把他叫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都齐备了，马上就可以开席了。18节，但是呢18节就说，众人异口同音地推辞。被请的这些人呢，他们不想来，都推辞。推辞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找个借口，就是不想来。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第一个说，我买片地我得看个地，不能来。又有一个说，我买了5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所以呢这里边我们看到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这些人被世上的事情缠累，这是第一件事，不能来。第二件事呢，他们是故意的推脱。所以你说一定要那天试那两头牛吗？5对牛吗？不一定的。说是不是那天一定要买块地，那块地一定要这个时间去看的？也不是。他们是什么？是推脱，也就是说他们是轻看这个宴席。21节，那仆人回来把这事儿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了怒。哎，这个主人请大家来吃饭本来是好事情哈，这本来是一个主人呢表达一种友好一种爱心这样的一个招待的这样一个行动呢，这些人却不领情。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故意推脱。所以这家主呢就动怒了，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也就是说这些人呢是没有，首先说这些人是没有被邀请的，没有被邀请的。第二个呢，这些人怎么样呢？他们没有这些东西残累他们，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他们连基本生活呢都是有问题的。所以他们怎么样呢？对于人家能请他吃一顿大餐的话呢，他充满盼望的。虽然这些人本来是没有被请的，是没有资格赴宴的，但现在呢因着这个恩典，这个主人说去请这些人，说把这些人请过来。22节，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我们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些街上的瘸腿的瞎眼的贫穷的都请来之后呢，还有些位置，该怎么办呢？主人对仆人说，你去走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 这讲到了路上和篱笆那里，就讲到过路的人，说把他们呢也叫进来，还有那些想参加的人，你都把他叫来。然后呢，第24节说，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什么意思呢？那些本来受邀请的反而吃不到这些宴席，而这些没有被邀请的呢，反而被请到吃到了这个宴席，而那些本来被邀请他们应该轻看这个筵席呢，他就没有吃到，而那些盼望得到这个筵席的人呢，哎，他就吃到了这个筵席。那些自己以为自己怎么样很体面的人，你反而吃不到这个筵席。所以呢，主耶稣前面讲到的那些话之后呢，就马上解释天国的筵席是怎样的筵席，跟前面的经文呢是相连的。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如果我们要是和马太福音第22章我们一起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更明白一点，那里边呢给出了一些更确切的一些解释的。我们看马太福音的22章，马太福音22章1节到14节。
耶稣又一句他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就让花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招的人，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致使所招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善恶都招聚上得来，宴席上就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语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到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吧，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所以这两边我们对着看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稍稍理解一点路加福音当中主耶稣所讲这些经文是什么意思。这里边有几个关键的点我们能够应该明白。这里边主耶稣讲到了说，先前这个王所请的这些客人是谁，指的是谁，指的是以色列人，对不对？那具体的说呢，就是前面那些说，哎呀，在天国里吃饭是多么的好啊，就是这些人，对不对？好了，那么这里边又告诉我们，有一帮人没被请的，但是最后却吃到筵席的是谁呢？是外邦人。外邦人是一部分，看有没有，那些瘸腿的、瞎眼的、贫穷的，是不是单单指外邦人呢？是看到自己是什么瘸腿的、瞎眼的、贫穷的这样的人。所以八福当中主耶稣怎么说，第一个，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所以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有亚伯拉罕一样信心的人，这样的人一定会吃到筵席。好了，那么我们明白这两个基本的比喻之后，这两个基本的之后，我们看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呢？这个字用的是非常好的 ，make in， make them come in， 使他们进来。
哦，就是他们如果愿意，他们就可以进来。
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勉强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劝说你，来吧，这个筵席是王的宴席，非常的美好，就是要鼓励你，不是说你不进来托你的，而是什么？你说，而是就要劝说你。所以保罗怎么说？保罗说，神不但救了他，也将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赐给他。这叫劝人与神和好，不是说你去了张楠，你与神和好吧，信耶稣吧。哎呀，信耶稣，哈利路亚！你需要去做一番功夫，讲到你需要做一番功夫。 好，我们有没有补充呢？对这张经文，这张经文的主题呢，我们基本都是明白的，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面对这一帮以色列人对他的拒绝，而他们现在这种生活的态度完全不符合神的旨意，他们也不认识这位基督，这位基督已经来了，向他们怎么样发出这样的邀请，来吧，参加天国的宴席吧，因为这天国的宴席的新郎已经来了，这是新郎亲自的来，用马太福音讲是这个王的儿子来邀请你们。那我们讲说这是这个婚宴的什么主角来邀请你们，但是你们拒绝。而前边的那些人是什么呢？前面那些人，哎呀，我特别盼望参加这个宴席啊。但是主耶稣这里这个比喻就告诉他们说，你们现在这种状态是不能够参加这个宴席的，尽管你们觉得你们好像很怎么样，很盼望渴慕这个宴席，但是呢，你们在世界上把这个世界的东西看得比这个宴席更重。他们看重的是什么？宴席的守卫，对不对？看重的是什么？在体面人的当中看重的是什么？就是假冒伪善嘛。所以他们所看重的这些东西，就是因为他们所看重的这些假冒伪善的东西，就拦阻了他们怎么样来认识这位基督。他们没有看到自己怎么样，这筵席是主人的恩典，这是第一。第二个，他们没有看到他们自己的缺乏，他们没有看到自己是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是体面人。所以这是天国的宴席和地上的宴席的不同。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指出了他们这个问题。你们表面说，哎呀，天国在天国里边赴这个宴席是多么的美好啊，主耶稣说，是在天国里赴宴席是很美好，但是不是你们，尽管你们说你们自己赴这个宴席，但是你并没有明白赴天国的宴席的条件到底是什么。而从今天你们在地上的宴席就看到了你们对天上的筵席的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认识。当我们讲到这里边，讲到了说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甚至说你到篱笆外边道路上过道的都把他请来。所以这里边讲到的是什么呢？不单是讲到了说是外邦人，而且也包括就是所有的人，包括以色列人，你愿意来的都可以。那么的话呢，我们看到了前面这些人这些借口呢，也就是这样子的。这些人能够放下这些世界上的东西，而是凭着信心怎么样在跟随的人，这样的人你就能够参加这个筵席。所以这里我们也讲到说要谦卑或是怎么样，我们都可以的。我们看一些经文，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我们首先看外邦人，给我们读一下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到第十三节。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
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旧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
这说你们指的是谁？外邦人，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吧。说你们呐，本来是与基督无关的，对不对？本来是与基督无关的，为什么呢？因为是赐给他百姓的。但是呢，在以色列国民以外的，你们本来没有被邀请的，但是呢，以这个邀请呢是没有关系的，与诸约是没关系的，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但是呢，从前是远离人，如今却在耶稣基督里怎么样，靠着他的血已得亲近了。因着神的恩典，我们这些瘸腿的、瞎眼的，怎么样也得以进入了。以前是什么呢？是你没有机会进入，但是现在呢，有进入。在另一处经文告诉我们怎么说。律法是借着犹太人传下来的。我们再看一节经文，罗马书十一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罗马书十一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
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只是野橄榄，则跌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 也必不爱惜你。
好，谢谢。这里边讲到了当时的外邦人怎么样，外邦的基督徒看不起犹太人，所以呢保罗就这样跟他说，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了，这是讲到是犹太人，他从橄榄树上把它折下来了，只要你的野橄榄折在其中，一同得到橄榄根的肥枝。所以说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野橄榄，是接在这个橄榄树上的。但是呢我们虽然接在橄榄树上，我们得到的滋养什么是这个根，与犹太人一同得根，这个以弗所书讲的是一样的，我们都同得这个根的肥枝。但是你要记住，我们是结在这个橄榄树上的，也就是说保罗所说的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是借着犹太人传的，是传给犹太人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感谢神借着犹太人传到我们这来，所以我们不可以怎么样呢，向着旧枝子夸口，也就是哎呀你们这些不咋地。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是根拖着你，不是你拖着根。我们中国人讲叫饮水思源，就是这个道理。然后说呢，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特是为我叫我接上的。他说不错，没错的，是因为他们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了。所以我们因为信呢，你才被接上。记住，是因为信才被接上的，是因为恩典才被接上的。然后说什么呢？说不错，因为你信被接，因为你信，所以立得住。但是你不可自高，反而惧怕。被折下来的那些枝子，为什么被折下来？不信表明的是什么？自高。你看刚才那些赴筵席的人就是自高嘛，都觉得自己是什么体面人，他们也愿意在体面人当中来生活，也愿意邀请体面人，本来彼此利用，然后在那里过一些假冒为善的生活。所以呢保罗说你不可自高，你被接上去你不可自高，你反要什么呀？惧怕。所以这里就讲到了马太福音当中有一些人怎么样去参加这个筵席，没穿礼服，对不对？这些人不惧怕，这些人怎么样呢？是教会当中的投机分子，他们并不是得救的那一帮人，他们是教会里边的败子，这些人最后也要被揪出来的。所以呢这里说你们要惧怕，不但不要自高，反而要惧怕。自高和惧怕是两个极端哦，我们要清楚这一点。我们不是说我不自高就行了，不是不要自高，当然不要自高，并且要什么？要惧怕。为什么呢？说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也就是说你原来的枝子，就是因为本来树上原来好好的枝子，长得好的，他因为不信，他因为自高，都把它折下来，何况你如果你被接上去，你再自高再不信，那就更不要说了，肯定要被折下来的。所以呢这里让我们看到了第21章讲到了说什么，到大街小巷领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凡能找到的人，你就叫他来，邀请他来，勉强他来，使他来，劝他来。我们今天就是这样的，是被劝进来的，所以我们不可自高。前边那些以色列人，那些坐席的以色列人，就是请耶稣那个法利赛人那个首领请他吃饭，那些人就是一些自高的人。他们虽然是你们是被邀请的人，但你吃不到这个宴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节经文，马太福音5:3。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
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是就是邻里贫穷的人，你知道你自己是贫穷的人，这样的人是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前面主耶稣讲到那些自高自大的人说你尝不到天国的筵席的，这不是，虽然你们表达上似乎觉得哎呀我很喜悦这个在天国里边赴宴席，但是这些人怎么样？他们自高自大，觉得自己很满足的样子，这样的人呢是没有份的。而天国的人是为那些知道自己是瘸腿是瞎眼的人才可以进去的。我们再看罗马书7:18，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所以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这里讲出一句非常伟大的话语，这个话语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在圣灵的光照之下看到了自己的本相。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今天都应该看到的。你现在说我是罪人我承认，但是你说我是没有良善，一无良善，保罗甚至说他里面一无良善，这事有点可圈可点。你说我这人不是好人是可以， 但是你要说我是瘸腿瞎眼的还不至于，这样的人永远都不能够进天国，因为他若不看到自己是一无良善的，他就不能够接受完全的恩典，这恩典与他就没有份了。也就是说你要清楚那些来赴宴席，你要清楚本来人家都没想到我，主人根本就没想到我，而是人家请我来吃，劝我来吃的，这是完全的恩典，本来和你是没关系的，这宴席和你没关系的。而那些法利赛人怎么来的呢？是穿了体面衣服，还捡手座，他不单觉得说哎，我来吃这个筵席是理所应当的，而且还要拣选手座，觉得说我在这些人当中我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今天刚才讲到了谦卑也是这个意思，或者说讲到了说你预备好没预备好你的心，预备没好没预备好你的信心，你的信心就是可以看到你是不配的，你是贫穷的，你是需要的，就是瞎眼的，而这样之后你才能够知道这完全是一个恩典。而这样的心态带着这样的信心，对天国筵席的渴慕才是真实的。我们再看一节经文，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到第十六节。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十六节，
基督耶稣降世为了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信我的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
所以保罗在这里再一次剖析他自己，他说什么呢？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就是他所传的，说这话是可信的。为什么可信呢？而且说是十分可佩服的。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在罪人中是个罪魁，他就拿自己来在这个恩典当中他来比喻，他说我这个人是罪人当中的一个罪魁，就好像前面讲，他说我里边在我里边肉体之中一无良善一样。他说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的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他的意思说你看这救恩耶稣基督降世拯救罪人这件事是可佩服之真的，为什么呢？我连我这样的罪魁他都救，然后后边说要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什么意思呢？保罗在这里说像我这样的罪魁根本不是说配不配得不得恩典的问题，我完全是罪该万死的人，但是耶稣基督的救恩都能够把我拯救了，要给你们大家看你们也是可以蒙拯救的。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为什么能够，我们看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每每都是非常的感动的，我们为这保罗那个真的是那个谦卑那个柔和那个爱心那个忠心我们都会被感动的。关键是在于什么呢？保罗他真的对自己有个真心的认识，他真知道这天国的宴席完全不是他所配得的，他根本就没有机会吃这筵席，完全恩典才可以吃到这筵席的，因为他知道自己是瘸腿瞎眼。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他说我是瘸腿当中的瘸腿，我是瞎眼当中的瞎眼，我是贫穷当中的贫穷，就是这个意思。好了，那么我们再看启示录第三章十四节到第十九节，三章十四节到第十九节，这里是神借着使徒约翰在责备老底家教会，七个教会当中之一的老底家教会。老底家教会我们都知道是什么的教会，不冷不热的教会，这跟我们今天的教会呢非常非常像的。你看我们看神怎么样，主耶稣怎么样责备老底家教会，他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就是耶稣基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神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们不冷也不热，但是神说我盼望你要么热要么冷。什么意思呢？神为什么巴不得你要么冷要么热？
热
了
它可以马上就可以用，
对，
冷了它可以也能让你热，
对，
或者有冷人就更不冷不热都用不上。
对了，你热嘛马上就用得上，你冷吗放湖里烧一下就完了呗，神就开始在你身上工作了，你不抵挡我吗？保罗你不抵挡我吗？大马色路上我就让你倒在那里。最差的是什么呢？不冷不热，这里就是这里边所说的， 你既如温开水，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没用。就好像说，你说你是不是基督徒呢？你不是基督徒，我传福音给你；你是基督徒，我就建立你，给你查经祷告。最怕的是什么呢？当你叫他来查经的时候呢，说我是基督徒啊。当你去建立他说我是基督徒，你向他传福音说，哎，我是基督徒啊，哦，我觉知了，我受洗了，我是基督徒。但是你看他的行为呢，又不像基督徒。当你去建立他的时候呢，他觉得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所以你没办法，这样的人呢，你也没办法对待他。所以呢，神说这样也不冷也不热的，所以我必从口中把你吐出去。就好像主耶稣怎么说的，有一天他要把这个稗子从麦子当中拔出来，要把它烧了，来证明出来说，你看起来挺像麦子，实际你不是麦子。这就是讲到说这些不冷也不热的人，说这样的人怎么样把他吐出去。今天教会里最多的就是这一种人。这就是什么呢？来参加筵席不穿礼服的人，他们来到教会却不敬畏神。为什么呢？他来到教会呢，只是找一些寻求自己一些安慰，他觉得说有一天管他呢，反正我来到教会了，反正我怎么饶进去了，对了，我能饶到天堂去，对不对？但是呢，这个世界呢，我也能够抓得住。所以这就是说明什么呢？这就是指的那些来参加宴席却不穿礼服的人，这些人是投机分子。然后呢，神在这里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财，一样都不缺。这样的人就是刚才所讲的那些被邀请的人，就是讲到了那些说，哎呀，我有两头牛，我五对牛，我要去试试牛。就是那些人来了参加筵席捡守卫的这些人，他们觉得我不差这一顿饭，他们要来的是什么？要体面，要被人看得起。有一个有病的人坐在那里，他都觉得说，哎呀，我们这是百万圆桌会议，你这个穷光蛋你来干嘛？这个你们这些前几年挺流行的什么百万圆桌什么会议成员是吧，什么是不是有这个说法？就说你没有一百万，你都坐不到桌边上，能够坐在这个桌边上呢，那都是百万级的。所以呢，这里说你，这是说你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以为的。然后主耶稣说，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所以在神的眼里，他自己以为自己是有钱，我是富足的，我不缺乏的，样样都不缺的。就是那些什么，就是前面我们讲到指的那些人，那些自高自大的人，自高不信的人。但是呢，在神的眼里说你是正好相反，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瘸腿贫穷。然后呢，这里说什么，当圣灵光照一个人，让人真的意识到自己是瘸腿瞎眼的人，就是什么，在街上那些人知道自己没被邀请，我没被这邀请之列，本来我不应该吃这宴席的，现在人家请我来吃宴席了。这样的人就会怎么样呢？就会看到自己的贫穷、贫穷可怜的时候呢，他觉得怎么样？要向神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是这样的人，是真正认识耶稣基督、认识这救恩，并且寻求这救恩的人。然后呢，又买白衣穿上，叫你的赤身和羞耻不住露出来；又买眼药水，使你的眼睛怎么样能够看见？什么意思？原来眼睛是瞎的，也就是什么叫眼睛是瞎的呢？就是你看到的呢，不是你所看到的。你所看到的只是你眼睛能够看到的，而信心可以使我们看到什么？神所看到的。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真的是一无所有，我们在天国并不富足的。如果我们看到这点，我们才能够不断的长进。十九节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你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所以说我们面对上帝的责备，面对神的话语的责备的时候，那是因为神爱我们。如果我们不觉得扎心呢，神的爱不在你身上。那你也不可以这样说，那神不爱我，那我也没办法。不是的，是我们自己怎么样，像法老一样惩着我们刚硬的心，不信。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前边说，让那些赤身瘸腿瞎眼的，让他们来， 因为这些前面讲的这些人没有什么好报答你的，因为他们一无所有，这一餐饭对他们很重要的，所以他们呢，你请他来，他会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怀着一个喜乐的心，怀着一个亏欠的心，他参加这个宴席。而那些人不把这个宴席当一回事，我不差你一餐饭，我新买了五对牛，我得去试试牛，我刚买了两亩地，我得去看看。就是指的这些前面那些法利赛人。那么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五章四节，
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乃是愿意穿上那，好叫这地被死的被生命吞灭。
好，谢谢。那么哥林多后书保罗呢讲出这样的话，他说我们住在这帐篷里，这帐篷指的是什么？彼得也用过这个帐篷，他说我们住在这帐篷里，什么意思？身体，就是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在这世界上是客旅，我们是属天的，这是一层意思。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虽然住在这个帐篷里，意思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叹息劳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盼望的是天上的，但是我们却活在什么？这个身体的这种软弱当中。他说什么呢？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什么叫这个？什么是这个？旧有的一切的性情。什么叫穿上那个？就是新人的性情，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心应该有的性情，就是说不骄傲不自大。但是呢，这边呢我们就是骄傲，我们就是自大，这边觉得我们是富足的，那边呢告诉我们是贫穷的。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好像刚才我所说的一样，说你自己不是个好人你可能会接受的，但如果起了罪大恶极，罪人中的罪魁，你会觉得说不至于那么差。这叫什么呢？就是你不愿意脱下，你不愿意脱下这个。当我们不愿意脱下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够穿上那个。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不愿意脱下这个？这里告诉我们答案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看见那个。因为我们没有看见那个，当我们看见那个的时候，我们就愿意穿上那个，我们因为愿意穿上那个，我们才愿意脱下这个。所以我一直告诉弟兄姊妹一件事情，罪呢，我们身上的罪，希伯来书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脱下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你知道吗？罪在我们身上啊，不是我们鲜血淋漓的往下扯的。我们看了很多的基督徒是这样的，在那里跪着祷告祈求，痛哭流涕，叫大家为他祷告，但是一直陷在罪中，就会把自己搞得筋疲力尽。罪不是我们自己把它撕扯下来的，所以有一个词我是挺反对的，要对付你的罪，你对付不了，你去对付对付。我们东北人有句话叫自己的刀切不了自己的把，你有没有看到一把刀它可以转过来把自己的把切断的？你自己脱不下来。所以罪是怎么样？罪是脱落的，自己是脱落的，是非常自然的一种脱落，不是我们跪在那里，哎呀，把自己扯得鲜血淋漓的，哎呀，我这个嫉妒人，哎呀，主啊，我是嫉妒人，哎呀，我哭啊，我闹啊，最后给弄得精疲力尽的。罪不是这样子的，罪是怎么样呢？是你一定要看到那个，我对那个有个盼望，那这个就不重要了。一个小孩子，你给他一个玩具的时候，他在那里玩，你抢都抢不去，他不愿意放弃这个。直到，但是你把前面一个他更喜欢的东西放在那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把这个扔下，他都不用犹豫的。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若能够看到天上的财宝，自然就愿意放弃地上的财宝。你看到了基督的救恩的时候，你看到基督他真的要来，在接我们进到他永远荣耀当中的时候，你一定不会为地上活的，你一定是看着那个地方活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样？我们是望着永恒，活在今生，非常重要，这是直接影响我们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穿上那个，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就说这个才能够被那个怎么样吞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神不开我们的眼，我们不看到那些，我们一直都以为是富足的，因为我们看到的就是我的房子了，你没看到天上那个不朽坏的，那你所能看到的也就是这个。但是神说你要单单就看到地上，那还是瞎眼的。我们怎么能够脱下这个呢？就去看到那个。我们怎么能够不骄傲呢？就是你认识上帝，你要看到自己是贫穷的，你想骄傲都骄傲不起来，你不想谦卑都得谦卑。 所以有一个讲员呢曾经这样讲过，他说他有一次呢去到一个大学当中，因为他在那个读博士，在一个大学读博士，然后人家呢邀请他去一个聚会，对，聚会敬拜，他就去，去了之后呢，因为他是博士嘛，就是校园边上的一个教会请他去，他就去了，去了之后就说，哎，你信主了吗？他说我没有啊，然后人家给他分配到那个主日学班里边，是慕道友班，什么基础班，信仰基础班，就去了。去了他说我往那一坐啊，我一看周围全是些年长的人，他说就是比较年轻的，他不就觉得，哎呀，我来了怎么把我分配到这个班，这些老人通常他们认为说老人都是没有那么多知识，没有那么多文化的，他觉得我这么年轻，我又是隔壁大学的博士后，怎么把我分在这个班呢？我不应该分在这班。所以他一直在那里就嘀咕说，哎呀，怎么把我分在这个班呢？真的是不好意思，哎呀，我应该去那个班，那个班人家是可能是更高一点的。然后呢主日学结束之后，旁边坐一个老伯伯就跟他说，哎，年轻人，欢迎你啊，来了。他说，对呀，我来了。然后说，你现在在哪儿呢？他就非常骄傲的说，我隔壁那个某某大学的，我在那儿做博士后呢。然后老人家就问他说，哦，你是学什么专业的？他说学什么什么什么专业。然后他说，那你在读博的那个带你的老师是谁呀？他觉得我老师是某某某，很有名的。这老伯伯说，哦，我认识，我也在那个大学里边做教授的。他说，哎呀，我当时就想，哎呀，人那个告诉我要谦卑，真对呀。这里边你看，原来这些老人家我看不起，人家都有高人的，所以他给大家讲个教训吧，你要谦卑呀，坐不上你边上坐的谁就是高人，这是不是谦卑？不是谦卑，他这个谦卑是跟他边上的人有关系的。他边上是个教授，他就可以谦卑；他边上不是教授卖菜的呢，一个老姊妹，那怎么办呢？你想谦卑都谦卑不起来。所以真正的谦卑在于你认识上帝，而不在于谦卑。无论你遇高的遇低的，哪怕遇个小孩子，你都会谦卑的。所以弟兄姊妹，跟你们讲一件事情，下回跟孩子们讲话的时候要蹲下来。你跟你家孩子讲话，你家孩子跟你讲话的时候，你要蹲下来，一定要蹲下来。你要跟他叫 eye to eyes， 你不能站着讲，还是这样跟你说话，你要蹲下来。所以你跟孩子们，我不是在教你们做某些样式，而是你要学习谦卑。不是因为一个孩子一些很小的表现就可以看到，你当你蹲下来跟他讲话的时候，他会很舒服的。所以谦卑与环境没关系，与你面对的人也没关系，只与上帝有关系。当你认识上帝的伟大的时候，你才知道自己的渺小。你当你认识上帝的圣洁的时候，你才知道自己的污秽。当认识到上帝的要救我的时候，你才发现我不配得来。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不是愿意脱下这个，必须要清楚。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都误解了这一点，都觉得我恨无罪恶，那你为什么脱不下去呢？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都是这样，都是恨无罪恶，但是呢就是脱不下去。为啥？你不恨无罪恶吗？你对自己没有个正确的认识。我们是不愿意退下这个，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所以保罗说，我只朝着那个标杆直跑。当你朝那个标杆直跑的时候，你越靠近这标杆的时候，你越认识这标杆的目标的时候，你会发现罪就脱落了，什么也不能够缠累你。举个简单的例子，你现在呢平时在家里边呢，你会觉得很多的事都很麻烦，哎呀，这个是麻烦，那个是麻烦，这都是麻烦，哇，又得看孩子，然后呢又得做饭，哇，打扫卫生，哎呀，这个很麻烦，你会觉得很麻烦的。但是呢如果有一天应该说现在雇你了，年薪100万，你干什么？你就把你家里打扫好就行，孩子照顾好，什么都照顾好就行了，你会发现这些都不是问题。你明白我的意思什么了吗？因为你有目标了，你看到他100万了。我们今天也一样的，当我们面对那个目标的时候，你不断的跑着，那些缠累你的东西自然就不缠累你了。 因为你有方向了。而那些人怎么样，他们所看到的就是我精神要体面，我要被人看得起，我要自高，我要自大。主耶稣说什么呢？你没有看到那个天国的筵席，请你来了你还不去，你还觉得你自己很了不起，来了之后还要做那个守卫。天国里不要这样的人。好，读一下路加福音九章六十二节，九章六十二节，路加福音。
耶稣说，守福的离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
守福的离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这样的人就是指着那些人，他一半儿，他们对这个天国盼望不盼望？盼望，但是呢怎么样，还活在这个旧有的性情当中，他依然盼望的是这些东西，他不愿意脱下这些东西，这样的人是不配进神国的。所以这段经文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有个非常好的一个借鉴，一个提醒。这些人虽然羡慕去参加着天国的筵席，但是他们却不明白着天国筵席的原则，他们以为他们进去了，实际是他们恰恰相反，他们是不但没有进去，而且是他们不肯进去。那就不对呀，我们愿意进呢。主耶稣说，你们这些人是不肯进，要你们来，已经邀请了，但是你不来。他说我们愿意进呢，这是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些人没有看到自己是贫穷的、赤身的、露体的，自己是瘸腿的，自己是瞎眼的，自己是不配的。所以今天我们常常讲，教会里边很多的法利赛人就是这样，以为自己是富足的，没有看到自己是贫穷的，这才是真正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怎么样，这些人让他固有的性情占据了他自己，他用世界上的观念来套用天国的观念，他们心里就容不下神，他们就被私欲牵引，被这个世界怎么样所缠累。他们以为他们在走天路，实际在他们正好朝着天路相反的方向在走。他们不但没有谦卑，反而产生了骄傲。这是我们今天很大的一个提醒。主耶稣在这里边就提醒这些人，也提醒我们这些人，我们在教会当中真的应该谦谦卑卑的来跟随主。当我们谦谦卑卑的去认识主、跟随主的时候，不但我们的眼睛被打开，而且使我们的这些私欲也好、罪也好会脱落的，自动就脱落了。所以当我们生命有改变的时候，别人会看出来的。不是自己夸自己哈，不是自己夸自己，我最近我觉得我比较谦卑的，我正在操练谦卑的。谦卑不是操练出来的，谦卑是你越认识神你越谦卑的，而不是说我操练谦卑，我每天来我就跟大家笑，跟大家打招呼，不是，这不是谦卑。真正的谦卑是能够不断的认识真理并且顺服真理，也就是说能够不断的认识神而顺服神，这就叫谦卑。这才是谦卑，不是某个我的一个，它是一个生命的品格，而不是说我做了某件事就表明我是谦卑的。所以我们要认清楚我们自己，当我们认清楚自己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对着天国有个正确的一个认识，正确的认识，然后我们才能够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去走。否则的话我们很可怜的。保罗也说，如果我们只在今生有指望，那我们比世人更可怜。你说我没有啊，我是向往着天国的筵席，但是我们却走着世界的道路，而是向往着天国的筵席，这是根本就不搭边的事儿，这是最可怜的。你知道吗？你知道参加那个筵席的人，那些没穿礼服的人和那些瘸腿瞎眼的人，他们坐下来心态是不一样的。瘸腿的瞎眼的人坐下来的开始吃宴席的时候，他会怎么样？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怀着一个崇敬的心，在那里，哎呀，我可以吃到这一餐宴席多美。你知道那些没有穿礼服的人是什么样吗？他们是这样，他们在那里暗地里高兴，嘿，吃了一餐饭，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知道在我们那个以前在沈阳呢，有一段时间非常流行一件事，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专门有一种人，他们每天在大街上溜，就看饭店里边哪家在举行婚礼，蹭饭吃的， 因为结婚那天他那很多的朋友，男方女方大家彼此都不认识，所以你进去说，哎，我是男方的朋友。你看那个，如果门口站的是男方，你说我是女方的朋友；你前面门口站的是男方，你就说我是女方的朋友。你进去就能吃一餐饭，因为大家谁也不认识。你知道他们进去坐下来什么？高兴，没人认得出来。我吃了一餐饭，这就是那些怎么样？那些不敬畏上帝的人，这些人虽然进来了，但是最后有一天神会把他揪出去。今天教会的就是这样，麦子和败子一起的。到最后进千国的时候你是进不去的，肯定进不去的。你以为你可以混进去，没吃着。走到千国门口，主耶稣说，我根本就不认识你。所以我们切切的要小心，我们来到教会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得救，我们受洗也不意味着我们得救，我们绝世也不意味着我们就得救了。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一点，真正的重生得救在于你真的认识神，真的被打开你的双眼，你所做的一切大家可以看到你是什么，是谦卑的，是柔和的，有主的形象在你的身上，这才是重要的。所以今天早上呢，跟我太太两个人在讨论一个问题，真理是不是明白真理的人就一定是得救的呢？是不是？不是。但是怎么看出来明白真理的人他得救没得救呢？看他能不能行得出来真理，这才是最重要的。你知道魔鬼是做什么事情？魔鬼懂不懂真理？啊，比你我都懂。但是他们用真理是做什么事情呢？控告人的，对不对？他有真理，又他的真理是控告别人的，但是他自己又不行真理。真正的基督徒重生得救的人，是他们不但能够认识真理，而且能够行在真理当中，就是方才所讲的遵循我父命令的，这样的人才能够在天国里边的。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呢，我们用这些东西来要是为了我们自己，不是为了别人。读圣经的时候不是这样读的，说哎呀这段经文，哎呀这些经文好像就是说这个人就是这样，不是啊，是给自己来读的。哎呀这段经文，这段经文讲的就是他的本来就这样，不是，是我自己，是给自己来读圣经，这才是真正的。这样的人是什么？才是真正的谦卑的人，不自高自大的。这样的人才能够，你才能够认识到你自己。大卫怎么说？大卫说，他说常将耶和华的律法摆在我的面前。什么意思？好像照镜子一样，我这个有没有？所以大卫才能说这句话。怎么说？说让神天天的都检查我的里边，是不是有一些污秽肮脏的东西，你要检查我的心，每天都要检查我的心。这才是真正的，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向往天国宴席的，因为他每一天都在准备着去赴这个宴席。但是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与周围人之间、肢体之间的关系就正常了。比如说我们今天说我们几个人，我们今天一同上哪呢？一同上飞机场。我们一同上飞机场，我们有相同一个目标。你会发现我们不必要商量，你走401，我走405，他走403，他走427，不必走，但是我们就很自然就朝一个方向走，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不必要在这里来商量我们要一个什么方向，我们就秉行真理，你会发现自然就合一的，你很自然的就合一，因为你也是朝向真理的方向走，我也朝向真理的方向走，那自然就合一。但是呢，有些人他是有私欲的，觉得说只有我是对的，所以呢我而且是不会错的，所以你会发现呢就会不合一就会出来了。如果我们能够放下自己有谦卑的心的时候，我们可以大家彼此来交通，我们可以谈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你走427可以吗？是这样子的。我们不可以说除了401别的都不可以走，别的都到不了，只有401能到，那就糟糕了。所以呢，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自己是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而且我们都是，我们就明白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你知道吗？你会发现有一件事情发生了，那些瞎眼的就背着瘸腿的，瘸腿的就帮着瞎眼的，这就是 肢体自然就成存在起来了。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当中这些人当中只有看是看得见的，我们都是盲人，都是看不见的，但是呢只有看是不能走的，我们这些人会走，但是没眼睛，他是有眼睛但是不能走，你会发现我们非常团结，因为我们这些人没了他这不行，他这跟我们也必须团结，为啥呢？他没了我们也不行。所以我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在讲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说我们呢不是谁重要谁不重要的问题，而是我们谁也离不开谁的问题。我们是肢体，我们千万不要说谁重要谁不重要，我们也千万不要说谁就是老大谁就是老二，没有老大没有老二，基督是老大，剩下都是老二，我们是谁也离不开谁的问题。不是说哎呀他这在我们当中最差，把他踢开我们跑得更快，不是的，是谁也离不开谁的问题。所以保罗怎么说？保罗说神的旨意是这样子的，是让那肢体当中最不荣美的神就加给他格外的荣美，肢体当中最软弱的神就格外的强壮他。所以我们教会里边也是这样，如果若有软弱的肢体，你要把格外的爱给他，而不是把他哎真讨厌，这才是真正天国沿袭的那个这个方队往这个方向走的人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因为大家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教会离了咖啡不行，不是可以你多么的重要，而是你是我们的肢体，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你是我们的弟兄，这才是真正的重要的，而不是想把谁踢出去，也不是想说没有你我们教会会更好。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要离婚的时候这样说，哎呀我这个老婆没有她更好，但是问题是啥呢？上帝怎么说？这个男人东西不好，你觉得离了他更好，实际没了他你反而变成不好。所以我们要从这段经文当中要学习我们如何的来，要有个正确的心态，要看到首先我们是怎么样在基督里是被邀请的人，而基督里被邀请的人我们能够向前的动力是什么呢？是神借着圣灵光照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贫穷的，是瞎眼的，是瘸腿的，我们一方面有个感恩的心，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被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能够向前跑，这才是重要的。而在这跑的过程当中，上帝非常奇妙，就是给我们很多的肢体，肢体是彼此相顾相爱的，不是相咬相吞的。加拉太书怎么说？相咬相吞的肢体要一同的被吞灭，千万不要做这些事情，这才是真正的一个态度。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有没有一些问题啊、补充啊、分享啊，有没有？